雅的爱情。鞋匠阿雅是个哑巴，驼铃镇是个小山镇，坐落在风景秀美的驼铃山下。山里山外，每个人都知道鞋匠阿雅，不光因为阿雅的鞋做得好，还因为阿雅的身世可怜。阿雅她的妈妈在阿雅下地的时候就咽了气，本来阿雅是老鞋匠的希望，谁料后来发现是个哑巴，长得又不齐整，老鞋匠急火攻心病倒了，把手艺悉数传给阿雅后也蹬腿去了，留下阿雅一个人凭着一身好手艺开始他无语的人生之旅。阿雅嘴哑，可耳朵不聋，心不傻。阿雅的耳朵里听了很多事，阿雅的心里也装了很多事。阿雅得空时常到山林里坐，听百鸟齐鸣，看树影婆娑，想些不为人知的心事儿。这一天，阿雅坐在山坡上看云彩，变幻的云彩不断地变换阿雅的心，她脸上的表情因此生动而令人难以琢磨。云彩下远远的有歌声传来，一个汉子扯破了喉咙喊：青青的藤儿有离不开树，溜溜的鱼儿有离不开水，壮实实的哥哥有离不开山，迷死人的妹子有离不开歌。阿雅就枕着忽远忽近的歌儿睡着了，做了几回梦都是山歌里唱的颜色。不知过了多久，林子深处响起了纷杂的脚步声，那些脚步声踩的落叶吱嘎吱嘎的响，惊起了栖息在树梢的飞鸟，也惊起了快变成了一片大树叶的阿雅。阿雅凝神静听，除了听到脚步声，还听到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发出阵阵细细碎碎百灵鸟般的笑。阿雅的心蓦地跳起来，阿雅轻轻地站起来，循着声音在一棵粗大的核桃树下，在一片落叶铺成的松软地毯上并排坐着两个人，阿生和水水。阿雅躲在不远处的一棵栗子树的背后，看到阿生正用嘴急急忙忙地寻找水水的嘴，而水水半推半就的，一会儿用手去挡阿生的嘴，一会儿用手去抓阿生的手，嘴里咯咯咯地娇笑个不停。阿雅的脸忽地红了，心跳得厉害，口干舌燥的。阿雅既难为情又难过。水水是驼铃镇最漂亮的女孩，她也爱穿阿雅做的鞋。水水还穿着阿雅做的鞋演过一回电视嘞。虽说只是个群众演员，但毕竟是小镇头一个。当时在驼铃镇拍戏的人都说深山出凤凰，果不虚传，连鞋都这么漂亮。水水经常到阿雅的鞋铺里来，一边说些不便给人听的悄悄话，一边吃阿雅为他做的糖炒栗子，时常吃得红红的小嘴黑乎乎的，就顺手抹了，趁阿雅不注意涂到他脸上，然后咯咯咯地笑着跑开，身姿轻盈的像山涧的小鹿。阿雅的心呐，也随着小鹿跑远了，只留下个影子呆呆地望着门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脸是不用洗的，留着那块印记让它自己淡去，那小鹿般的身影也就淡到身体里去了，在一个叫做心的地方住下，栗子树般生命蓬勃。可现在 水水和阿生在一起。阿雅伤心地想，水水为什么要和阿生在一起呢？阿生不仅有老婆，还有别的女人。镇上的裁缝刘寡妇，豆腐房的阿花，还有……阿雅不是瞎说，阿雅是亲眼见到的。就在这林子里，在满地的落叶上，水水为什么还要和阿生在一起呢？难道就因为阿生他是吃公家饭的，因为他是副镇长吗？因为他可以从遥远的山外带回好些红绸绿衣裳吗？阿雅在一天夜里见到阿生鬼鬼祟祟地摸进刘寡妇的家，夹了一包东西。第二天，阿雅到裁缝铺取衣服，徐娘半老的刘寡妇正喜滋滋地拿着匹布在身上比划，见了阿雅，把她拉到一边，脸上飞着春光。阿雅，看见没？真正的丝绸。阿生说，做旗袍好看。阿雅知道什么是旗袍。阿雅想，旗袍要水水穿着才好看呢。水水腰是腰，腿是腿，身段子跟电影里的小姐差不多。你一个黄筒腰，栗树腿，能好看到哪儿去呢？没想到，水水真要穿阿生的旗袍了。阿雅心里难过得要命。他看到阿生的嘴已经盖在水水的嘴上了，水水好看的眼睛闭着，手也不挣扎了，仿佛很满足很欢喜的样子。阿雅看不下去了，他听到身体里什么东西快碎了，阿雅捂了眼睛悄然离去。这时天色已晚，林子里灰暗暗的，寂静极了，只有风匆忙地传递着角落了一些微妙的声响。阿雅放了步子，飞似的跑回家。那一夜，驼铃镇的一个窗口灯火燃了一个晚上，仿佛是山镇的一颗星，通红通红的。在浓黑如墨的夜色里，分外孤单。驼铃镇在雄鸡的提倡中醒来，在薄雾中揉着惺忪的眼睛，第一个从街道上走过的人惊奇地发现，阿雅的鞋铺已经开门了。阿雅端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专心致志地做鞋，一看就知道是双女鞋。红色皮子，圆溜溜的头，细高跟，可爱极了。那人就走过去说，阿雅，大早啊，忙谁的呢？说完便蹲下了，也不等阿雅的招呼，反正等也等不来，拿了那鞋放在手里细细的把玩。是哪家出门闺女的？没听说镇子里有谁要嫁女啊。山外的？阿雅始终低头做鞋，眼皮也不抬一下。来人观看一阵儿，放下鞋踏踏踏的远去后，能听到镇子里牛羊醒时的声音。不多时，镇子深处突然响起炸雷般的吼歌声。有钱人穿绸又穿缎，无钱人穿金掉片片。有朝一日天地变，料子两根裤重启穿。阿雅无声的一笑，知道那人刚好走到阿生家门口，还知道那人准会对着阿生家黑晶晶乌光光的大门撒上一泡臭烘烘的尿。这时薄雾已经散尽，日头一上山巅，给驼铃镇抹上一层毛茸茸的淡金色。青石板路上的人多，经过阿雅的铺子时都循例打招呼，阿雅谁也不搭理，只有阿雅心里知道她在等谁。锅里正煨着阿雅赶早炒的栗子呢，她在等那个人来把黑漆漆的栗子灰抹在她脸上。还有手里这双鞋正是她的尺寸，配上一条红绸的旗袍，不定多美。 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双鞋，但她知道她穿了这鞋配那袍一定很好看。阿雅欢喜看着漂漂亮亮的她，光看着也就满足了。只是随即阿雅又黑了脸，沉了心想，她可不能对她不好，否则……想到这儿，阿雅的心有些乱，她也不知道否则什么，如果否则了她又会怎样，但她直觉有事要发生。那直觉就像一个黑影子，紧紧地跟随着她，跑进她心里，怎么挤也挤不掉。日上三竿的时候，水水一扭一扭地来了，她迈着轻快的步子，甩着一头短发走进了阿雅的铺子，也不说话，径直进了厨房，揭开锅盖取了栗子，照例跳着脚喊烫死了，要阿雅过来给他吹吹，然后才坐在他身边，一粒一粒剥了丢进嘴里。阿雅仍旧做他的鞋，耳朵却支楞着听水水的动静，可水水今天很安静，不像往常那样叽叽喳喳闹个不停，他的脸红红的，像山那边飞红飞红的晚霞，灿烂的耀眼，一双眼睛黑得像夜色，深深的。栗子吃完了，水水抿嘴一笑，拍着手去洗，嘴里哼着曲儿，连背影也在偷笑。阿雅停住活，望着水水的背影，心里说，水水，你忘了一件事儿。原来水水忘了把栗子灰抹在阿雅脸上，阿雅的心里失望极了。水水走过来坐下，拿过阿雅手里的鞋，看也不看，随手扔了。那红色流星一样的在阿雅的眼前画出优美的弧线后陨落了，碎片像团火般灼伤阿雅的心。阿雅跳起来，急急地跑过去捡了，紧紧地握在手里，不看水水一眼。水水想，阿雅，你先别忙，听我说会儿话，这些话呀，想来想去只能对你说，我不说呀，我心里憋得慌，猫抓死的，做什么都走神儿。阿雅看了水水一眼，她的小脸泛着亮亮的红光。水水说，你不知道阿生他……水水忽然羞了脸，不说了。阿雅心里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还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呢。水水深思了一会儿，下决心似的说，说给你听也没关系，反正你又不会到处乱说。阿雅想，原本我就只是个哑巴。水水压了嗓门说，阿生他要跟我好呢。水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偷眼看着阿雅的反应。阿雅脸色很平静，水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她颇觉得失落。其实阿雅心里正说，恐怕不是她要和你好，是她和你都觉得好吧。阿雅想着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不像个男人，好像在生谁的气，就做了个微笑给水水看，让她觉得自己在高兴。但阿雅本不擅长笑，那笑在水水看来真比哭还难看。水水乐了，说，我真是喜欢他呢，真的。阿雅的心被水水的话碰了一下，有些痛。阿雅想，那我呢？你有没有喜欢过我？当阿雅马上又在心里骂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原来水水在阿雅心里就像山上老庙里的神女，碰不得，连想一想也是罪过。阿雅无声地叹了口气，水水以为阿雅在替自己担心，急忙忙地说，我知道你关心我，阿生他有老婆，也是个有头脸的人，可他说了他要离婚，要娶我，你知道吗？他说我是山里的百灵，他老婆只是山林里一只母野猪，浑身长刺儿，凶得不得了。说到这儿，水水掩了嘴， 痴痴地笑起来。阿雅想，是母野猪，可惜是只谁也惹不起的母野猪。睡睡，你别忘了，野猪的父亲是镇里贩药材的大户呢。阿生要不是靠了野猪家的钱，能当上副镇长吗？何况像阿生这样的人，最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阿雅想说的，水水未尝不明白，只是女人一旦爱起来，往往有些一叶障目。别说泰山，就算天塌下来，她也未必看得见。阿雅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阿雅就用很忧伤无奈的眼神看着水水。水水却很高兴，伏在阿雅的耳根悄悄地说，其实他们不知道，即便阿生不离婚，我也喜欢他的。水水嘻嘻地笑起来，临出门时忽又扭头大声说，阿雅，你刚做的红鞋配我那条红旗袍挺合适的。说完小鹿般跑掉了。阿雅独自发了一阵呆，再看怀里的红鞋，就有一滴眼泪流出来，滴在红鞋上，眼湿一大片。山间的正午很清闲，山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拉家常，日头在山墙上不易觉察地移着影子，日子就这么过去了。阿雅着着自己的影子，提着鞋往豆腐房走去。鞋是给豆腐房阿花做的，听说阿花要嫁到山外去了。走进豆腐房，阿雅看见阿花躲在角落里哭，肩膀一耸一耸抽打个不停。房里静悄悄的，一只老黄猫咪正不满地看了阿雅一眼，拖拉着身子出去了。阿雅故意把门弄得砰砰响，听到响声，阿花慌慌忙忙地擦眼睛扯衣服，努力地绽开一个笑脸，却被眼角一丝残留的泪痕出卖，显得楚楚可怜。阿雅比划着手势，意思是祝阿花嫁过去之后幸福快乐，没想到阿花反倒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阿雅，阿雅，只有你一个是好人，他们都看笑话呢。我要嫁个驼子了。阿生，他不是人呐。阿雅忙把手放在嘴上做嘘声，转过身去关门后又比划起来。阿花儿抹干眼泪，叹口气说，我知道阿雅的意思，不过阿雅，我知道你跟水水要好，你劝劝他，跟着阿生不会有好下场的。说完眼睛又红了要哭，阿雅直摆手，啊啊啊的乱叫，放下鞋拉开门去了。走在路上，阿雅的心被阿花的泪水弄得很不好受，胡乱想着。前面走来个人叫了一声，阿雅，嘛事呢？心神不定的。阿雅吓一跳，定神一看是阿生，阿雅的心呼地沉下去，脸色也难看起来。阿生还在笑说，怎么了？鞋做得好，连人也不理了，该不是被鞋边的妖精迷住了？旁边的人哈哈笑起来，都说是。阿雅并不理会，仍旧走他的路。阿生觉得莫名其妙，怪人，阿生嘟囔了一句，被人蹴着走了。阿雅很生气，因为她在那一行人里看见了阿生的七弟，如果阿生真要离婚，两个人还能那样亲热？阿雅在路中央看着自己的影子，怔了很久才无精打采地往家赶。水水的家在镇东头，水水很爱美，在家门口种了好多花儿， 牡丹、芍药、绣球花，一朵朵粉嘟嘟红艳艳，就像水水的脸和小嘴，无端惹人爱。阿雅站在水水的家的门前，望着那些花花草草，发了一阵呆。水水好些天没来鞋铺了，也好些天没有吃阿雅的糖栗子了。阿雅的栗子就像阿雅的心一样，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阿雅提着栗子进了门，山里民风好，人家一般都不关门。水水家的门敞开着，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阿雅失望地退出来，东张西望。水水的邻居阿火嫂看了，大声说：“阿雅呀，找水水吗？不用找了，她正躺在麻子诊所嘞。”阿雅呆住了，只听见阿火嫂又说：“今儿早上，阿生的老婆带了一群婆娘，凶巴巴地冲进水水的家，用开水把水水烫了，听说伤得不轻呢。阿雅，阿雅。”阿雅已经跑得老远了，阿雅的脚像生了风，呼呼地响，阿雅的脑子里乱成一团，身子软得像棉花，直往下坠。阿雅跑到麻子诊所，看到躺在床上缠着绷带的水水，就哗的一声瘫软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水水的妈妈哭得伤心，一声一声的：“女儿呀，女儿。”换得阿雅的心难受的直抽搐。水水爸蹲在地上闷头抽旱烟，吧嗒吧嗒吐一口浓痰，抽一口烟：“好丧吗？你人还没死呢。”突然水水爸狠狠吐了口痰，站起来跺脚大声说：“水水妈果然不哭了，止不住的擦眼睛，哭什么？死丫头自己造的，什么人不好要找阿生，人家有老婆的，我们惹得起吗？还说阿生要娶她，也不照照镜子，人家娶你哪样？脸都给丢尽了，没死算命大。”水水爸说完背了手，看也不看床上的水水一眼，气呼呼地走了。阿雅脱了手脚凑到床边，看到水水直露出一双眼睛，闭着挂着泪花，阿雅的心就痛起来。阿雅很想哭，但从阿雅嘴里出来的只是啊啊啊的声音。麻子医生说，水水恐怕以后要留下疤了，没准儿还会和他一样麻了。阿雅就狂奔着跑出诊所，跑到山林里，对着树林深处嗷嗷地乱叫，一片片树叶在阿雅的叫声中飘然而落，在山林里乱舞。风不安地从林间急速穿过，吹落了阿雅眼中一哇哇的眼泪。阿雅提着一包炒栗子去看望水水，阿雅记得水水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她的糖炒栗子了。阿雅提着栗子走在街上，眼睛四寻着。自从水水出事，阿雅就没看见过阿生。阿雅每天在街上转悠，希望能碰上他，但阿生就像从山镇上消失了一样，问谁谁都说不知道。阿雅走到水水家，水水一个人对着窗户呆坐，脚下一地的玻璃碎片，阿雅看出那是镜子。阿雅把栗子放在水水面前，水水把脸转过去不让她看。水水的肩膀抽动着，阿雅知道水水在哭。阿雅默默地拿起笤帚，把一地的碎玻璃扫开，然后坐在水水的旁边，看着水水的短发，不知说什么好。当然，实际上她也说不出什么来。水水仍然背着他，声音颤颤地说：“你走吧，阿雅，你还来干什么？我都这样了，谁见了都害怕，你走吧，走吧。”阿雅直摇头，啊啊啊地比划着，可水水没看见。阿雅急了，就用力 半个水水的肩和水水照了个正面，乍一看阿雅仍被吓了一大跳。水水的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被烫起了坑，生了脓疮。阿雅被吓得不能动了，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水水蓦地跳起来，大声地尖叫：你看见了，都看见了，我人不是人，鬼不鬼，你们高兴了。叫完又哭，哭着说：阿雅，我完了，你知道吗？我完了呀，谁会要我呀？阿雅被水水的话一激了，一个从不敢有过的念头在她脑中闪个不停。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力量和勇气，阿雅拉着水水坐下，掰开她捂着眼睛的手，激动地打手势说：我要你嫁给我吧。水水愣住了，忘了哭泣，张大着美丽如昔的眼睛，疑惑着看着呼吸急促的阿雅，半晌才冒出一句：说什么？阿雅，你没有发烧吧？说着伸出手去摸阿雅的额头。阿雅一把握住水水的手，指向她的心，激动得直哆嗦。水水忽地抽出手，跳起来跑开了，退到墙角，用变了调的声音说：阿雅，你可别欺负我呀，你看我现在这样，存心拿我玩吧。阿雅急得直摆手，啊啊的乱叫，又拍胸口，又指天发誓。水水忽然笑了，笑得咯咯咯的，气也喘不过似的，蜷成一团。阿雅愣住了，不知道水水笑什么，只得憨憨的摸摸头，也跟着傻乎乎的笑起来。看见阿雅笑，水水笑得更欢了，他指着阿雅垂着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雅，没想到你还有这心呢，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可是你知道什么是爱呀？啊，你知道什么是爱？水水斜眼看着阿雅，挑衅地说。阿雅就懵了，阿雅心里说：爱不就是让他天天有鞋穿，天天有炒栗子吃吗？阿雅比划着努力表达自己，却看到水水的小脸涨得通红，连那些坑坑洼洼的伤疤也泛着透亮的红。水水笑得几乎岔气：爱就是鞋栗子，阿雅阿雅，你这个哑巴真可爱。不过水水忽然就敛了笑，正色道：我水水是什么人？我水水喜欢的会是什么人？是阿生那样的人。不瞒你说，即使阿生现在这样对我，我还是喜欢他。水水的嘴角翘起来，眼里忽的就有了光。这里只有阿生才是个男人，他穿西服抽香烟皮鞋，他的称量见识多，本事大，我就是只服他。他不要我，我也只服他。水水的眼神和话像针尖子一样刺下阿雅的心，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和脑子都空空的，像秋后的麦田，水水像麦子一样不见了。你给我听着，水水向阿雅逼近一步，神色居然有些狰狞。我告诉你，阿雅，你别以为我现在不好看了，阿生不要我了，我就会嫁给你。别说被烫了，就是那天被母野猪打瘸了残了，我也不会嫁你。就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你。最后这句话，水水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她的眼泪又奔涌而出，哭着说：人倒起霉来，喝水也塞牙缝，连哑子也跟着欺负我。阿雅，我还告诉你，我是他的女人。最后阿雅根本没听见，阿雅捂着耳朵跑出去了。有人看见她风一样穿过街道，穿过沟坎，奔向山上，山风把她的衣服吹得鼓胀胀的，远远的看了，就像一件衣服在奔跑。打那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阿雅 山镇上的日头每天照样东升西落，人们照样蹲在墙根底下闲话。有人说，阿雅一定是去山里做了野人了，要不就是被狼叼去了。听的人不相信，说的人就说，没看见阿雅的鞋扔在半山坡吗？没看见鞋铺好多天没开门了吗？我进去过了，冷锅冷灶，黑灯瞎火的，没人。人们就不再说话，只听到抽旱烟的吧嗒吧嗒声。山那头有人唱开了，声音苍凉而凄惶。天上的苍鹰啊，你往哪里去？水里的游鱼啊，你往哪里去？山间的野鹿啊，你往哪里去？看见我的哥哥，叫他不如归去。若断若续的歌声让每个人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几个女人抹开了眼泪，说起阿雅平日的好来都有些沉重。水是听到阿雅的消息，先是怔了怔，后来兀自冷笑了一会儿，只呸了一声对别人说，阿雅的糖炒栗子难吃死了，一点儿也不甜。后来水水妈信了一个江湖郎中的话，到山上采了些野药给水水抹了，那些红的紫的脓啊疮啊倒真好起来了，不过到底失去了先前花一般的颜色。水水妈却放出话来，咱们家水水仍然要嫁个好人家的。时光一天天流逝了，山林仍是不见老，叶常绿着也常落，只是阿雅再不见回来。渐渐的，人们似乎淡忘了她，说的少了，只是在鞋被山路各烂时才皱着眉头说，有阿雅就好了，然后摇摇头叹着气回家。阿雅失踪后不久，人们又看见阿生红头满面地走在街道上，头发依然油光水滑，西服仍然笔挺笔挺，皮鞋仍然蹭亮蹭亮。据说那段时间是去山外的城里洽谈一笔关于开发驼铃山生态旅游的业务，圆满归来，给山镇人立了一大功，很快就会有钱有香烟有西服穿了。阿生站在土坎上，指着一山的茂竹修林，大手一挥说，相信我，很快人们就都拥着阿生，众星捧月般，没人看见躲在山墙后张望的水水，他的眼睛仍旧像夜色一样漆黑。阿生还是没有离魂，阿生似乎也不见到水水家里去。有人在夜深人静时看见一个长长的黑影子夹着一大包东西往李铁匠的铺子里赶去，他家的女儿今年刚满18，在夜里独自一个人守着铺子，和水水一样漂亮。后来有一天，就在阿生对身边的人说山林里去看一看的那一天，阿生老婆在家等了很久也不见阿生回来。晚上阿生老婆在街上打着火把骂骂咧咧的一路走过，敏耳人一听就知道他骂的是谁，在窗户后头暗自偷笑一回，睡去了。第二天上山下野猪套子的小三儿急急忙忙脸色刷白的往镇上赶，边跑边惊魂未定的一路喊，阿生，阿生镇长死了，死在林子里了。人们闻讯皆往山上赶，走到半路又都折回了。原来一个头发胡子乱蓬蓬的人吃了脚，衣服挂了片儿，肩上扛了个物体，正大步流星地往山下赶。有眼尖的人叫出来，哎呀，是阿雅，哑巴阿雅。然后又一个眼尖的又叫出来，哎呀，阿雅扛的是阿生，是镇长阿生啊。众人皆惊，眼看着阿雅一路急奔过来，无不张皇让路。衣着褴褛野人似的阿雅从一片乱哄哄的声音中穿过，目不斜视，脚不留步，只闷了头赶路， 众人跟在后面都不知道阿雅要干什么。到了镇上，阿雅人不停步，路过鞋铺，阿雅更像没看见，头也不回。众人皆纳闷，猜想阿雅莫不是疯了。阿雅扛着阿生的尸体一路走下去，人们看到阿生的头发乱了，西服皱了，皮鞋起了一层厚厚的灰，都啧啧地感叹着。终于在水水家的门口，阿雅停住了，人们也停住了，一时间万籁俱静，全没了声息。阿雅只顿了片刻，然后咚的一声把阿生扔进了水水家门口的花丛里，压断不少娇艳的花枝。阿雅拍拍手望望天，往前走了，独自留下一群人在原地立着，望着花丛里阿生的尸体，张口结舌。